听说你什么都不用做，那我到底要不要做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，你的心智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。他一直在工作，想着今天要做什么，昨天每句话不对，下个礼拜的事情还没处理。就算你坐下来什么事都不做，他还是在想。你可以让身体停下来，可是你有办法让脑子停下来吗？你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做不到。可是呢，灵性圈子里到处在传一句话，你什么都不用做。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是不是心里有一点窃喜？心想太好了，终于有一个不用努力的法门了。我只要什么都不做，就可以回到本来的面目。然后你回去试了，什么都不做。结果越做越烦躁，脑子里面开了好几台电视，全部在播不同的频道。你就开始怀疑了。是我的悟性不够吗？别人是怎么做到的？拉玛那尊者被问过太多次这个问题了，他的回答每一次都很直接，可是你仔细听，他跟不同的人说的话不太一样。有人问他要不要努力修行，他说必须努力。另一个人问他同样的问题，他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静静地待着。这不是因为尊者自相矛盾，而是因为他看得出来你现在在哪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去看医生，你发着高烧，医生会叫你赶快吃药。你的烧已经退了，医生会说你不需要再吃了，好好休息就行。两个指令相反，可是都是对的，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点给的。尊者说的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是在描述一个事实。真我一直都在，完整无缺。它不是你需要去制造的东西，它就是你。你不需要去成为什么新的自己。可是尊者说的你必须努力修行，也是在描述一个事实。你的心智太久太久以来一直在向外跑。你被一层又一层的错误认同包住了。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你在概念上接受了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自动消失。两个事实同时存在，而你现在该做什么取决于你现在的状态。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？其实呢，如果你还在问我到底要不要做，那答案就很清楚了，你还在习气的包围里面。念头来了你跟着走，情绪来了你被带着跑。你的注意力像断了线的气球，风往哪吹它就往哪飘。在这个阶段，尊者的回答非常明确，努力是必要的。可是这里面有一件事要讲清楚，因为很多人在这里搞混了。尊者要你做的努力，跟你平常理解的努力，方向完全相反。注意力整天往外攀附客体，这件事才是真正消耗能量的。你以为你什么都没在做，其实你正在用尽全力，假装自己是小我。做自己本来的样子是最轻松的，假装成不是自己的东西才费力。所以尊者要你做的正确努力，是停止那个错误努力，练习把注意力转回内在，回到我的源头。尊者说了一句很透彻的话，修行不是作为，而是存在。参究自我，看起来是你在做什么，可是你仔细想想，你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停止往外走。那不是在增加什么动作，那是在减少。你减去了向外的攀附，剩下的就是存在本身。你可能会说，我知道要把注意力拉回来，可是拉不住啊。 念头太强了，三秒钟就飞走了。我是不是不适合修行？这个问题尊者也回答过，他一点都不意外。他说得很白，当然每个人，每本书都说保持静止，但这并不容易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必要的。连尊者都说不容易了，所以你现在做不到什么都不做，真的不用自责。那股向外跑的惯性非常强大，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到。念头跑了，你发现了，你拉回来。跑了，又拉回来。不需要自责，重点不在你维持了多久，而在你发现自己跑掉以后，愿不愿意回来。每一次回来，都是一次真正的练习。道理讲到这里，有一个很要命的陷阱。有些人听到什么都不做，就真的每天躺平了。心里一团混乱，可是嘴上说，我在保持静止。尊者对这种态度一点都不客气。他说，保持静止绝对不是一种怠惰的、毫不费力的状态。尊者有一次笑着说，如果懒惰就是正悟，那连驴子都是智者了。你仔细想想看，如果单纯的什么都不做就能正悟，那你每天深睡的时候不就已经成功了吗？深睡的时候心智也停了，可是你醒来烦恼还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习气只是暂时躲起来了，并没有消融。真正的静止跟懒散，外面看起来有时候很像，可是内在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检验自己。懒惰的人心里是糊的、混乱的、散漫的，有一种我好无聊的声音在嗡嗡作响。安住的人心里是透的、清清楚楚的、安安静静的，充满觉知，没有一丝昏沉。差别就在这里，一个是什么都不想做，一个是不需要再做什么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心里是糊的，那你不是在保持静止，你只是在放空或者在逃避。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陷阱，有些人在冥想的时候会进入一种什么念头都没有的空白状态，很安静，很舒服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那个什么都不用做的终点。可是尊者说，那很可能只是心智暂停，不是真正的心智消融，所以不要在那个舒服的空白里面就停下来了。继续追问，正在享受这份安静的人是谁？接下来聊一个更深的东西，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。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我去做一件事来获得证悟，好像证悟是一个目的地，修行是交通工具，我越用力开车就越快到。尊者把这个想法翻过来了，修行不是加法，修行是减法。你不是在累积什么功德、什么能量、什么新的体悟，你是在丢东西，丢掉错误的信念，丢掉对身体的认同，丢掉我是行为者的造作感。尊者用了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，你的手指头上扎了一根刺，很痛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拿另一根刺去把它挑出来，挑出来之后两根刺都丢掉。参究自我就是那根用来挑刺的刺，它是唯一一种以消融自己为目的的努力。你每一次问我是谁，都是在松手，松开对某个念头的抓取，松开对我是这个身体的认同，松开我是行为者的那种坚持。你不是在建造通往真我的桥，你是在拆掉挡住真我的墙。现在要跟你说这篇最重要的部分。 你知道这条路最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就是那个在做修行的人，本身也会慢慢消失。尊者描述过这个过程。他说，一开始带着努力去抓住我在的意识，这就是参究。可是当这个专注变得自发跟自然的时候，那就是证悟了。他还说了一段更深的话。他说，在初期你不可能不费力，可是当你潜得更深的时候，你就不可能再付出任何努力了。你听到那个转折了吗？一开始你必须用力，到了某个点，你不可能用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用力需要一个我在施力。当那个我的意识开始消退，力从哪里来呢？不是你决定好，从今天起，我不费力了。那个决定本身就是小我在做的。真正的不费力，是那个需要做决定的人不见了。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，回头一看，他就不在了。这就是做跟不做之间的秘密，它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状态，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你持续练习，那个在练习的我就会越来越薄，薄到最后，消融了。到了那里，努力自动停止，不是因为你放弃了，是因为那个需要努力的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好，那如果行为者消融了，身体怎么办呢？你还能正常过日子吗？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呼吸，你有没有每秒钟都在指挥自己吸气吐气呢？没有，呼吸是自己在进行的。你走路的时候也不需要命令双脚，心跳也不需要你控制，消化也不需要。你以为有一个我在操控这些事情，其实你只是在每件自动发生的事情上面贴了一张标签，写着这是我做的。尊者要你做的就是把那张标签撕掉，标签没了，事情照样发生，只是少了一个在旁边邀功的人。尊者说的不做，就是看穿这件事，不是身体停止活动，是那个我在做的念头消融了，身体的行动会依随半夜自然发生。你发现从来就没有行为者，以前你以为是你在安排一切，其实一切本来就在自动运行。好，最后我要帮你处理一个很实际的困扰。如果你读了很多教导，脑子里充满了我应该不费力，我应该什么都不做，行为者是幻想这些概念，可是你的实际体验完全不是这样，念头还是很多，情绪还是起伏，你该怎么办？不要管那些概念，概念是心智的食物，你在脑子里面反复咀嚼我什么都不用做这句话，那个在咀嚼的就是小我，他换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外衣，从我要努力修行变成了我很有智慧，我知道不需要做，可是小我还是活得好好的。尊者从来不叫你去相信什么概念，他叫你去做一件事，追问那个我到底是谁。你不需要先搞清楚做还是不做才能开始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，就是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把注意力转向那个在问问题的人。如果你能轻松地安住在我的意识上面，很好，安住就好，那就是尊者说的保持静止。如果三秒钟就被念头带走了，也没关系。不要分析为什么会跑掉，温柔地拉回来就好。能参究的时候就参究。参究不动的时候就臣服，承认我做不到了。把一切交给你心里最深处的那个安静。你知道吗？尊者说过， 你真诚的努力绝不会白费，成功是必然会发生的。不是可能，不是也许，是必然。所以你不需要在做跟不做之间选一个，不要把修行搞得太复杂。你的心智最喜欢把东西搞复杂了。我是不是该更努力一点？还是我应该放松？我现在是在做还是不做？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陷阱，让你在里面转好几年。其实你只需要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每一次你真的认真去问，去追向那个问问题的源头，你就在做尊者要你做的事情。同时，你也在做尊者说的不做，因为你放下了向外的追逐，回到了存在本身。做跟不做，在参究自我里面是同一回事。你不需要想那么多，也不需要等到搞清楚所有道理才开始。现在就开始，问我是谁，把注意力转向那个在听这些话的人。那个人是谁呢？你去找找看，认认真真的去找。如果你找到了，那就继续追问。找到的这个又是谁在看见呢？如果你找不到，那就太好了。因为找不到的那一刻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个一直以为需要做什么的人，从来就不存在。而当那个人不在了，做跟不做的问题，也一起消融了。